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
你好你好。嗯，你有没有听一下我跟小贝做的这个路德记的这个
孝心的问题哈？
哎、嗯、孝心的问题。嗯，因为我想说从这里面插出一个题目。那个时候路德跑到博阿斯的田去拾麦穗。
对。
然后博阿斯就对他很好。
对啊，
不但对他很好，给他东西吃，给他水喝，
嗯，这是非常非常好了。嗯，
他给路德一个吩咐。
什么吩咐？
他给路德的头一个吩咐就是这么说的。
嗯，
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
嗯，对。
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侍女们在一处。
是这样。嗯。
后来呢，路德回去跟他婆婆讲，说今天到哪块田里去了。婆婆也给她一模一样的指示，路德就听了这个波阿斯和拿俄米的话。
嗯，他是很有孝心，
他也很顺服。
嗯、对对对，
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
嗯，
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嗯，
那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孝心啊这方面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拾取麦穗这件事情啊当成一个路德成长的阶段，那这个麦田当成教会的话呢，我们从这里边很容易就得到一个推论。你到了一个教会啊，如果那个教会的人告诉你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面去，你应该不要离开这里，常与我的侍女们在一处。
嗯，
而其他的人也告诉他说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
嗯哼，
那这时候我们就遇见一个问题了，我如果跑到这块田来，然后大家都不准我到别块田去看看，
嗯
那我怎么知道到底是不是这块田好呢？我有没有可能入错了门啊？
是啊。嗯，
这句话可以当成一个律法来守呢，还是怎么样呢？
哎，这个当然是哈，一方面它是明明确确的写在圣经当中，对不对？
对呀。
对，而且是这个有拿俄米跟波阿斯啊同时印证，
双方面的验证，
对吧？而且呢，这个路德呢有孝心的人呢，他还真的这样遵守了。圣经
一段之后，显然这件事情是对的。
对啊，你看后面发的那几句的话，应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像是应该是如此。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觉得，哎，别的教会去看看可不可以？龙哥，你说呢？
我倒想先问问你国内的情况，因为你国内跑的地方多嘛。
嗯，
啊，国内有没有这种教会与教会之间的门槛？有没有
啊？那个门槛，我想不光是有啊，恐怕是比较高的，
比起美国要高一点。
比美国签证，我想更可能差一点，但是比美国的，在美国的这些教会与教会之间的门槛，可能还是要高一些啊。一般的去了以后，你去看哈，那我们不能随便到别人的教会去聚会的。
去了一个教会，你就需要留在那里。
就假如我是待在这个教会当中。那好像我这个一到别的教会去聚会呢，有很多方面的感觉。一方面是假如要给上面的人知道了以后啊，好像我是就马上又来找谈话，对吧？你怎么能够随便到别的地方去啊？另外我自己好像也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我好像自己是不是有亏欠在里面啊？我怎么随便乱跑呢？这个跟路德记当中所讲的这个事情，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
我觉得有相当类似的地方。北美啊，其实大家都跑过好多教会。
是啊，我们在北美，你看，你至少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我经常需要搬家。对吧？
哎，对
啊，哈，
北美是搬家冠军。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一搬家，那自然而然我就得再换个教会，我没办法再回到原来教会，就近会找一个教会去聚会。
就算不故意去跑呢，也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没错
啊，做亲戚啊什么，这个无伤大雅的事情。
甚至有的人是看到有些教会的需要，会转向去帮助这个教会，久而久之也可能就待在别的教会待下来了。
对
啊，
那这还是说你在一个城留啊，如果毕了业。 换一个城，那就又从头来一次，
嗯，
换田捡麦穗的事情。
那这个该不该呢？你是不是又跟这个路德所讲的有点冲突呢？
这个时候你当然第一个就看说路德最后这个结果是对的，那个原因到底何在？原因是因为路德听话，
嗯，
还是因为这块田以及这块田的主人是对了？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我们最近常常在讲，这是一块很健康的田，蒙耶和华所赐福的田，
对，
你当然就到那去了。
嗯，
如果一块田它的主人不是伯阿斯，
嗯，
它的主人也没有伯阿斯的气度，也不照顾路德，去年的时候讲过，伯阿斯给他这个田里面立了几个规矩，不可以欺负他，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对，
还有呢，他跟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啊，甚至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
啊，
我们那时候讲过，这伯阿斯田里面至少有这三个规矩。这是一块蒙耶和华赐福的田，这块田里面的主人好，仆人好，啊，收的也丰富，路德在里边得到充分的爱，所以拿俄米是为什么要留在这块田里面呢？因为他恩待活人死人啊，
待的也舒服。
他并不是因为你第一天碰到哪块田，你就得留在那块田，完全不是这个原因。
嗯。
啊，这个故事讲到后来，还有一个人比伯阿斯与路德的关系更亲。
嗯，
啊，
那就是后来圣经讲的某人啊。嗯、
对，那个某人啊，
嗯、
你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为什么不留在那块田里面？
是啊，或者我到、
那个、连熟都不肯熟。
嗯，
对不对？根本就不愿意尽这个本分，是因为伯阿斯这块田好，所以路德留对了。不是因为把它当成一个律法手，我第一天到了那块田我就留在那个地方，
嗯，
是吧？
嗯，
这个主人是一个有见证的主人，这个仆人是一群听话按照规矩来的仆人。
嗯，那您的意思上就是说只要这个田对我就可以走来走去。
如果真的对，从教会的观点来讲的话呢，他也绝对不会因为你走来走去就羞辱你，就欺负你。
嗯，一羞辱一欺负这就不对了。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这块田对不对呢？哎，伯阿斯就讲了，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嗯，
你看路德在这里完全、啊、这块田是一个透明的田，等于这么说好了。
嗯，
路德所遭遇的待遇是非常非常平等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公开的。
嗯，
这是块好田啊。
嗯，
完全照着规矩来。
嗯，也就是说他们做什么事情，东西摆在哪里哈、啊、
对，
水是大家怎么用的，大家都可以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啊。
后来这个伯阿斯吩咐仆人说啊，不但要让他跟在你后边捡、
嗯、
而且你甚至啊要从捆里抽出来故意留在地上给他。
嗯嗯嗯，
这个就是明白神话语的一块田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矩？为什么路德可以到这块田里面来？
嗯，
那还不单是因为伯阿斯好，伯阿斯大方，
他不就是个富户吗？人比较 nice， 人比较好吗？
实际上圣经里面老早就讲明了、
哦、
对吧？神在生命记里面，在利未记里面特别讲了，你收割的时候不可以割进田角，你割的时候一路往前割，对吧？
嗯，
要记你下过田嘛。
我下过。
收割的时候往前割，哎，一不小心抓在手上的落在地上，那怎么办？回头捡是吧？
哦，你要是个别的话太忙了来不及，回头再捡了。你要是多的话得赶紧捡起来，要不就麻烦了。
哎、那你们那时候在收割的时候，听说你们还有什么双抢是吧？
对，上抢。对，
双抢什么意思？
双抢就是说一年啊，农作物可以种两季，对吧？冬天一季，夏天一季。
夏天一季。
尤其有时候啊，为了增加产量，这个夏天会增加变成两季，使它总共种三季。
是。
种三季的时候呢，是一季是麦子或者是油菜这种冬天的，那夏天的话基本上种两季水稻，这两季水稻的头一季早的水稻，早稻收割的时候啊，你得赶紧要把怎么样这个晚稻给它插上秧，你这个中间的时间啊 按照我们农村的讲法，你早晨擦的秧跟晚上擦的秧啊，它就不一样。知道你的分秒必争啊，你的把它。
听就知道我们世外桃源是有高人的、啊，真正下过田的。
是啊，那时候我们就得赶紧，就是你要割完了以后，先堆到一边，赶紧把地翻了，秧插上那个水稻，在晚上回去的时候再把它弄了以后，第二天早晨摊在那里给它晒干。哎呀，这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叫做双抢。
你的名字叫姚记。甜的，
对，
所以你还蛮怀念那段时间吗？
不怀念，那很辛苦。
你那时候念书你怎么念呢？
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做的比较少了，但是你知道很麻烦，就是这个双抢的时候呢，正好也是快要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双抢一完就要到期末考试了，那时候基本上不怎么上学了，上学倒不是很多，但后来想要高考的时候呢，那时候基本上还是要干农活嘛，你双抢的时候就怎么样，白天种种地，晚上呀，有时候我都是早晨起来做了一番地，然后再去上学。
哎呀，
很辛苦，
好是是。那你们在收的时候，有没有外地来的乞丐啊、穷寡妇啊，跟在你后边捡，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我那是不允许的。那当然，我们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就是集体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大人去割麦子，然后生产队组织小孩在后面捡麦穗，
在后面捡。
捡了不是你拿回家的，
捡了还是要交工的。
那堆在地里哈，你一起去做的。那等到分田到户了，
所以你拾过，你真的做过路德哈？
我真的捡过，真捡过。小的时候都要去捡的。
那要是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前面的老大哥不一刀子就挥过来了？
他倒不见挥刀，肯定是把你手里的一把就抢过去了。
所以圣经这个规矩，从你们做农民的人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怎么可能嘛？甚至还有说你那个田角不要割，那不被甚至被生产队长骂的你头都骂臭了，你怎么过日子啊？
而且这个是他们刚从饥荒年里面出来，
是啊是啊，
饥荒年里面出来收割，就叫人家留在后面捡，这你马上知道了，这块田是个好田，是不是？
对，
也就是因为这样，拿俄米才叫路德说你就留在他这块田了，因为这块田的人是遵守神的话的田，
要是我姐妹是遇到这块田啊，我也不到别的田里去，这么好的这么多可以捡的，你看捡的他捡不完的，你看路德一直跟在后面捡，
就是啦，你去呢，你就算到别的田里面去啊，去也就回来了，
对，
你看那时候路德在吃完了饱了剩的又包给他，对不对？到晚上圣经说了，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大麦，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他婆婆看，又吃饱了所剩的给他婆婆吃，哎呦，这块好甜，是因为这个好甜，所以呢他应该留，是因为这个好甜，拿俄米也吩咐他留，那我们为什么在讲这个呢？这个情况在北美真的是还好，谁也管不住谁。
对，当然大家很自由，你也不能管他，
你也不能管他，
对，你也管不住他。
国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你说他们门槛挺高的，弟兄姐妹如果觉得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是不是就好像心理上成了叛徒了，是吧？
那是，你不光是弟兄姐妹，还是服侍主的人哈。假如你是服侍主的人，如果别的教会请你的话，非得要得到这个教会的批准才可以。
教会是谁批准呢？
教会当然有领导，有一般同工嘛。
这个咱们先讲，教会是领导啊，不见得是长老，是吧？
不见得是长老，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我们都谈过嘛。
那这样我就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风气是大家都看为很普遍的啊，那么你一个人假如入错了教门，谁知道的？谁去救他呢？他又怎么出得来呢？
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你讲的也没错，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啊，尤其是在偏僻一点农村，城市里还好，有时候弟兄姐妹还是会多多少少会有点，还是有这种情况的。但农村的话就比较难一点，各种做法比较古板一点。有的是说，哎，你信主的是在这个地方啊，你基本上是不能去别的地方。当农村它比较难办，它区域性很强，是吧？我这个村子就这个村子，你不可能搬到别的地方去。如果你要是这一 弄的话，不光是带领的弟兄姐妹会异样的看的话，那一般的弟兄姐妹也会对你好像是有种看法。
当然我也听说有的地方，比如说三次的教会与家庭的聚会，他们是互通生气的，两边跑来跑去的，
也有
这样，
没错。有些时候他因为在三次里面他是稍微比较隐藏一点的哈，他就是坐在那里听听而已，这个也没什么无伤大雅，甚至他在里面也可以结识很多的弟兄姐妹，这个情况是有的。
我们还在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万一他进的这个东西啊，他进的这块田啊，是从教训上，从他们的主人仆人通通是有问题的一块田，那这时候他也不敢到别的地方去，别人也不知道他在这块田里，那不是挺危险的吗？这个国内好多的异端呢，邪教啊，是不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啊？这种的风气。
那当然了，那当然，你看我们知道有一些哈，基本上是说你这个认罪悔改啊，你都要拼命哭，对不对？一直哭到你的罪都在眼前的时候啊，那才是表明你悔改认罪了。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啊，那有些刚去的弟兄姐妹觉得很不习惯，那你要一旦进去，你很难离开那里，很难离开的。
没办法去看看别人到底怎么回事。
一方面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对不对？因为带领弟兄姐妹就这样讲嘛，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啊，到底虽然圣经有些读过，可是还是不敢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就算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的话，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教会，那我万一做了，是不是就是得罪神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你离开这个教会就觉得好像是分离教会，或者是离开主的身体了。以前文革的时候有一句话叫自绝于人民，
自
绝于党。
这里边还有一个见识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是蛮替国内的弟兄姐妹担心的，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啊，虽然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基督徒也不争气，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异端邪说在这里不太容易起来，因为你能够看见还是有相当不错的教会，尤其有相当数量的弟兄姐妹，让你觉得说哎呀，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就算不是一个完全的榜样，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我可以学习的地方，你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
对
啊，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也有，
没错。
英语稍微讲通了啊，这里收音机打开，
到处都是，
到处有多少的讲的，
你要想从听的话，可以从早晨听到晚上，没问题，
电视一开也是，那什么样的传道人都有，
对，
你不去跑田的，你在家里也可以看田，是不是？因此呢，当人家跟你说，哎，只有我们这块田是对的，你要留在这块田啊，这个田的规矩就是教会正统的规矩的时候，你这套东西在美国绝对行不通了，因为大家见识够了，你不太容易抓了一个学生或者抓了一个年轻人跟他讲说，哎，我带你信耶稣，他信耶稣之后你就说，哎，信耶稣就是这个样子，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只有我们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你千万别往别的田跑啊！你看我们这多好，不太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没错，
对不对？
你也留不住，你也抓不住，这样没有这一套。
美国会入这种极端的这种邪道啊，就像这个威克前几年不是烧把那个他们的那个什么
什么大卫什么
大卫支派，对吧？他们把他们营本部都烧了，会走到那样极端的人呢、真的也是不多，
对吧？那是少数，
对，那些人往往他真的就是自己都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很难跑到一个大学，跑到一个社区去，把已经是信主的人再把他带到这种歪路上是很不容易的，
那太难了。
国内的弟兄姐妹比如在一个比较偏僻或者一个比较隔离的环境里面，他到底能够看见多少基督徒的，我们就说样本好了。
那是很成问题的，那是
很成
问
题
的，
是吧？
以至于各种异端来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成了势力了。你去看哈，有些这种这种极端的做法，当然我很难讲它是不是异端了我不愿意用这个词。甚至前几年你去看很多的教会东方闪灵来的时候呼啦一大片就下去了。那往往不仅仅是说真理上清楚不清楚，而是说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榜样的，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该有的样式的，
对，
看到的很少。
因为他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没见过嘛。
没错。
他从来就在这块田里长大，他看的波阿斯就这个样子，他知道拿俄米就这个样子， 他可能也厌烦了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们的问题，
嗯，
然后有一个新鲜的来，这个新鲜的可能在某些方面很感动他，
没错，
很让他觉得说，哎呀，这才是主的样子，他哗啦他就掉进去了、嗯
嗯。尤其像这种来的时候，他往往是披着羊皮来的，他来的时候是非常投其所好，很能够吸引你，你爱心啊啊态度啊。啊，他是非常非常的跟你显示出来很不一样的时候啊，
对，
那人是很容易被这种东西给啊牵引走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当这些显出很有爱心的人，他对你提出一些不合圣经的教导与要求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对，
对不对？
除非这种人明目张胆的是讲你不要信耶稣，有时候有些教导啊，似是而非啊，含糊其辞。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是啊，你看我们在这里啊，像我们都认识那个老弟兄 Pastor Ramsey， 对不对？
对对，
年纪大的传道人，这是
嗯，
他现在多大了？八十了吧？
八十多了啊，
八十多，身上带着重病，
对
不对？你像我们在 Galveston 在开始聚会的时候，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见他、嗯、印象非常非常清楚。他跟我素昧平生啊，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啊。
嗯，从来没见过，嗯，
从来没见过面，我就到他的教会去敲门。我也没事先跟他约好时间，他正好在呢，开门进来，两个人就这么谈了几句话，就告诉他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主了，我们现在要成立自己的讲中国话的聚会，
嗯，
啊，那个时候是1991年，
哦，那很早了，嗯，
很早很早，因为在岛上也没人来带他们，
没错，
我在那个地方带他们，就谈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
嗯，
他当然想问问我的信仰，可是他也不会很仔细的问，因为好像。彼此之间有电，你知道这意思吗？
嗯嗯，
见了面你已经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
对吧？
谈了几句话，他说那你要用我们这地方给你用，其实他们的地方非常非常挤，我那天基本上就是带着钥匙走的。
哦，就这样，他们都把钥匙都给你了啊？
对啊，而且不只是这个地方，好几个地方、嗯、我们去头一天没见过面，也不要什么人的见信，
嗯，
见到我们他就把钥匙给我们，
嗯，
就随便我们用，
对，对，这在国内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要钱。
嗯，
也不要介绍信，也不要履历表、
嗯、
他的一切，他教会里面没有秘密的、
嗯、
他现在哪个东西摆在哪我还知道，不但钥匙给我，其他房间的钥匙是什么，挂在什么地方、啊、通通都告诉我，只要确定他们教会没有活动，我们通通可以用、
嗯、对，
那这个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接触美国教会，
嗯，
如果第一次碰他我就碰了个钉子，我以后就没这么大胆子。
那你以后碰过钉子没有？
碰过一次钉子，在纽奥良
okay,
在新奥尔良，就是只碰过这一个钉子，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像基本上和他一样。
嗯嗯嗯。
那这个老弟兄，你以后越认识他，就越是怎么讲啊？当你遇见一个主的仆人的时候，你就很自然拿来跟我们认识的这个 Pastor Ramsey 比一比，你就知道什么是主的胸怀，
嗯，
什么是波阿斯那个愿你们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那一种服侍主的心态。
嗯哼，
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隐藏，
嗯，
他没有任何的秘密，他没有任何的偏待。我那时候就问他了，我说：“哎，你们是浸信会，我们不是浸信会、嗯，你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挂个牌子不挂浸信会？因为基本的问题是这样啊，那时候国内的风声还紧一点，
对
啊，国内要三字嘛，
那
如果他们在国外受了洗，说是外国宗派受了洗，那不是给他们找麻烦吗？”
是啊是啊，万一他回去的话
就麻烦。
写
一个就是中国教会就可以了。
嗯、
他说只要你要不要在浸信会里面挂个长老会的牌子，随便。我说你这个需不需要去跟你们的执事啊、同工啊、教会弟兄姐妹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是啊，你总得开会讨论讨论。
他说这样，我都还记得他讲的话。
嗯，
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
嗯，
以后我遇见好几位，尤其是浸信会的传道人，都这样跟我讲：这个房子不是我们的，这是主的。
嗯哼，
我们是这个房子的管家，拿来做主的工。我们很高兴看见你们在这边传福音，而且已经有了成果，我们很愿意借给你。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讲的话是这么讲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如果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赞成这个事情的话，那 I'll show some leadership to them。
这话怎么说？
就是说，我就拿出一点领导人的能力来给他们看看颜色。当然他是讲的哈哈大笑，不过他对他们教会弟兄姐妹非常有信心。
嗯嗯，
他知道他们不会不同意。
嗯，
结果果然， 哎呀，你知道中国人用地方就是又挤，孩子又多，有时候弄得脏兮兮。
是啊是啊，吃饭又很麻烦很邋遢。
哎，人家呢对我们是真好。
嗯，
到后来这个教会长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变成早上主堂先给我们用，是吧？
对
我们用完了他们再用。
没错没错。
我就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小心啊，你这样借给我们用，总有一天把你们教会解放了。跟他到今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
嗯，对。
你看我认识他跟你认识他时间不一样。
啊，我认识他晚一点，
你认识他晚一点，可是我相信你对他的印象和我对他的印象是
哦，我现在仍然记得他怎么笑怎么说话，
是、
非常留在脑子当中，印象非常深刻。
对啊，就是这种就是波阿斯类型的主的仆人、那你这时候要是换了一个真理上有问题的做法上诡异的这种神的仆人要来带我们走，带我们的弟兄姐妹走、不容易。为什么
你带不走？
你带不走，因为你有这个 Ramsey 的榜样站在那个地方。
对
站在那个地方，你在美国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中国人有，美国人也有，
没错。
所以这个异端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虽然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教会啊、也是不冷不热，或者是没有那么火热，但是你要真的把他带走，还是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们也一起跑了蛮多地方，讲良心话，在各地啊，北美各地，无论教会大小啊，尤其在中国人里面，那真是还有一些，各地都有一些。真心爱主笃信圣经的基督徒，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他们在当地都是很好的见证，
对，
很好很好的榜样。
对，他们对主话语的认识，对于服事的该有的榜样，或者是自己为神怎么样能够敬畏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真的是异端不容易发展起来。因为大家都是透明的，我这块田可以看到你那块田，可以一下看了十几块田，每一块田里面都有一些很忠心的仆人，是不是？你要怎么样说再跟我说啊，只有我们这块田才是对的，那是不容易的。
对，在休斯顿你可以看几十块田。
对，有好多好多忠心的仆人，那这个环境在国内就没有。真的
这个不容易发生，不容易发生。
所以我相信这个隔离以及他们没有看见更多的榜样，就使得这些有问题的教导特别容易在中国人中间滋生起来。
我们这样讲是会不会太枯燥啊？
这个不会的啦。那我们就来讲一点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好，
第二个问题，如果啊，如果在国内的状况都是门槛比较高，彼此不太来往的，除了很多的异端容易生出来，会不会与这个有点类似？就是最近我听到一个姐妹跟我讲到国内的情况，就特别讲到朝鲜弟兄啊，就是这个韩国人啊，
对，
他就讲，他说你知道吗，国内的教会啊，有一些人就很喜欢韩国人，有一些人就对他们，对朝鲜人呢、就特别受不了他们。我说为
什么？
他说朝鲜人是这样，他开头的时候他很爱主，他很慷慨，他也在经济上给你们资助，
对。
可是过后不久呢，因为你拿过他的好处，他就要干涉你教会的事情啊，他向你要求他的权柄，然后他们这个作风是从上到下，他什么事情他都要介入，他觉得他有权柄在行使在你身上。那这个是我的道听途说了。你在国内有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也听说过有一些了。
大概怎么回事呢？
大概我至少听到几个方面的事情啊。但我知道我对他们认识还是比较少。我听到有些他们做法基本上这样的，有时候他会在一个地方啊花很多的力气去办一个培训班，
办
一个神学院。
国内很流行这样的培训嘛，是吧？
对。那国内的弟兄姐妹一听，哇，那多好啊，这么大的爱心，他们来帮助我们，对不对？知道就很情愿把一些爱主的愿意服侍的人送去培训一下。
所以这个国内听说培训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培训，是真有这事儿吗？
差不多吧。那甚至这个有的是完全是在里面培训的哈。
就常年在里面培训。
对。你看他们这个韩国弟兄真的在里面建了很多的神学院，北京啊、上海啊、山东啊，好多地方都有他们的神学院啊，数量还不少，对。有些呢都还不错，但是我觉得
听众朋友声明一下啊，这个韩国弟兄是 很好的，当然不要说别的，我就很喜欢吃韩国泡面，对吧？
韩国泡菜，
韩国泡菜、
嗯，
韩国泡面的拉面很好吃。
对对 对, 对，
很多韩国弟兄是很有爱心的，也真的是真诚爱主的。
没错，
可是哎、嗯，我们听到他们负面的事情也不少，只是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做例子啊。
当然
是
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了，是有个别的弟兄这样做了、嗯、哈。
是
我们
做法的？
对，这种培训的时候啊，你各个教会把这样的亲心爱主的弟兄姐妹送去了，让他培训。培训到之后，那理所当然嘛，你像在美国也有神学院，对不对？
嗯，
我们教会差派人去到神学院去培训，培训完以后，我总希望怎么样，回国他能够帮助我们，尤其国内的家庭教会
要回来帮助嘛，对。
对，国内的教会呢，完全是因为你这受区域性的影响，你应当是理所当然要回到我们教会来服侍啊。可是他们做法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是说啊把他再返回去，反而是把这些学生毕业的时候。
对，
他们就给他一定的资助，然后把他们差遣到新的地方去做工。
哦、
啊，这种做工的时候呢，他又希望他怎么样？做工的时候是与我们神学院有关。
哦，在他们系统底下。
对，在他们系统底下。
哦，所以你培训也好，神学院也好，他们一上了手就变成他们的人了，是吧？
没错，没错。而这些学生呢，你往往有些呢，当明白了，他们还会回去；有些呢，因为你回去没有经济支出，那在这神学院又给他经济的支持。
是
啊，很有可能就会听从了他们啊。
嗯，
因为有时想想嘛，都是服侍主嘛，
对
吧、啊？并不分彼此嘛、啊，都是为神国嘛啊。
嗯
你看起来是一样的，最后有些教会就很有意见对这方面。
嗯，朝鲜弟兄有些的作风是比较怎么讲？比较霸道一点是吧？
对对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到加拿大去？
嗯，
加拿大里边有一个叫做叉叉叉教会，
嗯，
是韩国人在带。那时候就有弟兄跟我们在讲了，你记不记得他怎么说的？
对，他就是基本上讲到他们在国内有些教会的话，他去了以后，一下子就成了一片一片的都连起来啊。这连起来的时候，他是要求这当地都是要完全听他的。
对对，
而他的教导的时候，他不允许别人去更改这些教导。
是
啊，他们有一整套的体系去解释圣经，他对于认罪悔改啊，
他们是不是也是要哭？是不是？
他也是要哭，对，他是要哭啊！你不哭的话，怎么算是认罪悔改呢？
那这是韩国解释，可是你吃这么多辣椒，当然容易哭啊！我没吃这么多辣的东西，怎么哭呢？
是是是，
但那时候那个弟兄他已经在加拿大了。
对
对吧？那他们加拿大也有同样的这个叉叉叉教会的牧师，
嗯，
对不对？他也是很大的热心，每次跑到那地方去，他也是事情无论大小，你都得听他的。
没错，嗯、
你不听他的，他就不高兴，
他就不高兴，
传道人的权柄拿出来。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田，我就不敢说他是一个波阿斯的田，至少跟我们认识的像 Ramsey 啊这些的老牧师，那作风是绝对大义齐趣啊。
可是蒙哥啊，
嗯，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有神的话在我们面前啊，我想弟兄姐妹对于他这样的做法，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点的感觉，
对
啊，这是肯定的。可问题是你都告诉我了啊、
嗯，
我本身已经在这块田当中了，那我怎么知道他这个是有问题？你看每个教会也都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是该克服的还是不该克服的？
哎，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啊。
嗯，
前天我们和启牧也稍微谈到这方面的事。那这样好了，我们每一个民族的人都有一些特别的民族特性，
那、嗯、是
对吧？
嗯，
那这个民族性呢，信主之后啊，它往往能够从我们的优点或者缺点上被整体的观察出来。
嗯，
你看现在最勇往直前派宣道士四处走的，就是咱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朝鲜弟兄。
嗯、
最近不是说他是派到伊拉克去的？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
你说他对也好，他错也好，哎，
嗯，
人家有这个胆子啊。
对。
那他们自己的人也派，他派点中国人去，有什么不好呢？
嗯，
是不是？啊、他有他的意向，他的目标，这是他们很勇敢的地方。
我听说他们是几乎现在是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了。
我绝对相信、啊、我绝对相信。
嗯，
这是韩国人的好处了。
嗯哼，
那中国人有什么好处呢？你觉得中国的基督徒在我们的民族性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而且可以
哎呀，讲到这个我是有点、
嗯、
哎，我进去交通的时候啊，或者跟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嗯、我是觉得我们很受这些我们民族性的影响。
哪一些方面你们特别、
okay, 那举个小例子哈，很随便的小例子哈、
哎、你先讲优点的，别光讲缺点
的、啊、先讲优点啊、
哎、先
优点是好啊，
啊，什么好的什么？
你知道中国人历来都是非常好相处的人呐、啊。
嗯嗯。
OK 啊，中国人一向你去看哈，立强欺负我们。
嗯嗯。
我们都是能伸能缩啊。
啊。
对不对？
对。
你看有多少国家来欺负我们，我们不能忍受的，都可以，对不对？
说的也对。
啊，你美国人把我们大使馆炸炸，我们就抗议两下就算了。
说的是，真是也
是。当然我没有政治意识哈，我不是想扯政治的问题啊。但你看，确实是这样啊。你去看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啊那些人真的是很老实，很听话的。甚至农村进城的时候，城市的人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敢说什么。
就吞下去就算了。以前我们在讲过，跟东明弟兄做过这个欧马哈那边铁路华工的一些历史。
对对，
那你看看，是在美国最早被歧视，除了印第安人就是中国人了。
没错啊，没错啊。
所以大家连这个事儿提都不提的、
啊，
对不对？
是啊，
嗯。
那么你大家都听说嘛，早年都是这个华人与狗不可入内，那谁也不敢抗议什么，是吧？
我们好说话。
对，好说好说。
你说我们马虎也可以啊，这个睁只眼闭只眼也可以，可是这个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是可以成为他的优点的。
没错啊，是啊，你有些事情怎么办，总会出一些问题，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每个事情都要针锋相对，斗争到底？
你也很少看见中国的传道人，那哪怕他比较抓权的，
嗯，
像韩国人这样明目张胆的，他直接告诉你说你需要听我的，
嗯，
可以说这样的中国传道人我还没见过。
对啊，不多
的，大家也就是很客客气气的啊，说这个，哎呀，我这个年纪大了，给你点建议啊，盼望你能够接受，是吧？
对对对，我们讲话都很客气。
跟我说过最、
嗯、
最重的话了。
嗯、是。
但这个韩国牧师是不一样的。
嗯。
他直接跟你要求权柄啊。
你去看，我们如果是到一个牧师教会，或者到一个更不是我们本身的教会的时候啊，我们绝对不会谈。
客客气气的嘛。
其实明明是看到你有问题，我们想要帮助你们，我们也不会这样去讲话的。
对
啊，中国的牧师来或者中国的弟兄姐妹服侍主的，我想我们不会这样这么强烈的去谈这样的话题。嗯，
那其实中国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脑筋蛮清楚的，中国人是绝对不笨。
嗯
啊，而且尽管我们现在有很多喜欢下结论啊这种那种的毛病啊，
嗯，
可是你说是不是比起很多的包括白种弟兄，有些事情我们稍微客观一点？
那比较
的，
对，
哎，我觉得是的。
嗯，
你看解放以前像王明道他写的东西，你今天再拿出来看看，那、相当客观的、
对，
他没有这么强的个人色彩在里边，对不对？他也是为真道竭力争辩，
嗯，
就是他基本上所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很合乎真道的。
对，讲话也很中肯，比较没有那么偏激，也没有那么固执。
你读他的东西，你知道神话语的权柄在他身上，可是你不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向你要求权柄的人呢、因为照说在新约教会里边，因为新约教会现在成了个专有名词啊，在新约的基督的教会里边呢、这个权柄啊向来不是要求别人，对不
对？
保罗就讲，我神给我这个权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
没错，
彼得特别讲不可以管辖信徒的信心。
对，
那我是觉得从这些我们所风闻或者自己碰见的很多韩国牧师他们这类的做法看起来，他们是越轨的相当厉害。
是啊，连彼得也说我做这个做长老劝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
对的，
他并没有说你要把你的羊都乖的都要听话。
可是呢，这个中国小孩你看也是，中国小孩乖呢，真乖。
嗯哼，
是不是？而且我们逆来顺受已经好几千年了。
没错。
因此再加上这个田与田之间的隔绝啊，你问我的话，我个人不是没有隐忧啊。我觉得中国这块地方啊，有许多的教会后边这个有一些比较个人主义个人色彩太浓的韩国宗派韩国传道人啊，是不是有点把中国教会当成他属灵的殖民地啊？这个话讲得很难听啊。
会不会有人丢鸡蛋？
啊，没关系。韩国面打个鸡蛋是正好吃。必须要用这个名词了。
嗯。不过我还是比较赞同你的意见哈，虽然这个话我想我们是讲的有点重，不过我真的是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啊、在教会里面有这种把自己强加在别人身上并且执行这种属灵权柄的角色，向来在神的教会里面没有这种规矩。
嗯，你从圣经当中也找不到、
你看圣经里面讲到使徒的榜样，那例子太多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 保罗就说了，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啊，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绝对不会在教会里面像个军阀一样。白种人也比较不这样子，
对，
白种人他们比较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礼节，他还知道什么就是基督的样式。
嗯，
啊，白种人的缺点跟优点呢，他们是喜欢用脑筋，可是什么事情也讲理。
对，
这我们曾经说过一些，对不对？
嗯，对，
白种弟兄，你就看他们开着神学院，啊，白种牧师讲道就是这样子。哎，圣经最好变成一二三四五的手册，找到一些属灵原则，哎，把属灵原则拿出来一用就好了。就当他在使用这个属灵原则的时候，他总是很保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嗯，
在美国的人最讲究，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嗯，
对不对？你闯入你不应该闯的个人生活界限啊！很多中国人喜欢在美国住，因为他觉得他的个人人权受到保障。这个个人人权受到保障，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
嗯，
我可以指责罪恶，我可以对你的话有意见，可是这些话到底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
没错，嗯，
啊，我不能够越过我的职分来管辖你。
嗯哼，
或者像博阿斯讲的，不可以斥喝一个弟兄，是不是？可是因为中国教会特殊的文化以及韩国的民族性，这个我们就得小心。尤其在前几年啊，就是台港的教会啊，曾经有一度相当相当的迷惘。这个迷惘其实回头看起来它的原因啊有好多个，
嗯，
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不细讲。但是当时大家就听说韩国的灵恩运动，韩国的祷告山，韩国的赵庸基牧师，韩国有多少人信主，他们教会发展的多么快，
是啊，
一下子这个朝鲜弟兄啊，在中国基督徒的心中这个地位一下就是高得不得了。
是啊，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是说他们派了多少宣教士，多么爱主啊，韩国的基督徒的比例有多高。嗯，
对，很多的传道人他们都曾经到韩国去学习啊，
嗯，
去接受他们的培训啊。
嗯
啊，那朝鲜人也就借着这些的机会呢，一下子在中国教会里面好像坐了直升机一样，再加上他们真的是很为主摆上，这个是没有话说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所提的这些问题现象啊，你也可以说我们对他们有意见，但是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意见，而是看见太多个案的例子。
嗯嗯，
啊，觉得他们这些基督徒信主之后有一部分的民族性啊，需要被对付的民族性啊，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对付得很干净，因此他们有的传道人身上有很强烈军国主义的色彩，所以我才说他是把中国教会当成他的殖民地嘛。
嗯哼，嗯哼，
啊，
嗯，
那这话当然是很重啊，你也可以说是，你甚至可以说是论断的话。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知道，我们在这里讲这个问题并不是要骂街，而是为某些中国教会目前的状况担忧。因为有一些工人进来不是跟着基督的榜样，跟着基督的脚踪行，他不是来培育中国弟兄，而是创造个人的势力范围。
确实也是可以从很多的个案当中看到这种痕迹在里面。
不要盲目的去崇拜某一个路线，
嗯，
就像你不会盲目的崇拜某一个美国路线一样，也不要过度把这些可敬佩的韩国弟兄他们的领袖变成属灵的最高原则。
嗯，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真的是有点心里话想说哈。
我今天已经打了头阵了，你就说吧。
我不能讲我这个人有多大的分量哈。不过我心里确实有这样的感受啊，我就是很盼望我们国内的教会啊，或者国内的弟兄姐妹啊，能够稍微醒悟一丁点。其实某种程度讲，三自这种做法，
自立、自养、自传，
他的这种讲法是对的啊，我不说他的做法是对的啊，
他就把它变成个律法，变成法律了。
对对对，
这原则是没错，因为这个口号其实不是中国政府唱出来的，本来中国就是这样子。
对，本来就是这样。
王明道的教会，它完全是自立自
养自传，没错，
本来就是这样
啊。
只要不把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这个位置挪掉，换成别的，你要三字、五字、七字、八字都可以。
而且我们需要能够在主的面前啊，需要谨慎一点点。我们真的不需要崇洋媚外，无论是韩国的、美国的、哪个国家的。啊，他们任何的这些事情啊，我们真的不需要崇拜他们。严格来讲，我们应当自己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遵守他的话，把我们的教会建造起来，
就是，
免得随风飘雨。
照说，教会之所以有问题，向来不是因为外面的问题，而是因为自己里边的问题。我们自己的教会不健全，有些该有的东西我们没有。
嗯，
啊，对不对？ 比如说到底圣经教会的模式是什么，它的制度是什么。
嗯哼，
啊，主耶稣已经特别讲了，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怎么对门徒，我们怎么对弟兄姐妹，是吧？你不能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啊，传的是耶稣，做起事来像军法，这个不可以的。
哎，
如果我们自己就要去学这种样子，那韩国人来他比我们的把握还大，我们自己都在讲教会治理，教会治理，我们自己都在讲说，哎呀，教会有所谓的片长、头羊、领导，这些通通不是圣经的名词。
嗯，
啊，你要顺服领导人，那嘿，我们中国人讲总是还客气一点啊。
对对对，是不是？我们做法上总还是有点保留。嗯，
再来个更不客气的，那大家就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其实这件事情错得不得了。
对，
嗯，他要代替圣灵来做你的主啊，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啊。不但做你的主，做你教会的主，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像当年被崇拜的一塌糊涂的赵雍基，他现在写的书还在热卖中，还好多的基督教的书房教会里面都还在推崇他的书，去读读看呐，弟兄姐妹啊，这怎么能读啊？
是啊，
举个很出名的例子啊，这个我想对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赵雍基，如果这是一个另外的人，如果他是一个黑人，如果他是一个巴西人，甚至是一个白种人，当他把这样的道讲给你听的时候，你早就把他轰出去了。
我们假如是他一个无名之辈哈，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根本就不会读他的东西了。
只是你认为他是赵雍基，他是韩国最大教会的出名传道人，曾经是这样。有一个姐妹来问他，这是他自己书里面讲的嘛？就有关于这个结婚配偶的问题，那赵雍基先生他有个说法，他说你之所以上帝不答应你的祷告，是因为你的祷告不够仔细不够准确。我告诉这个姐妹说，你必须要说了，你到底这个身高要多高，长相什么样，是排骨型的是什么型的，对不对？你照着这个很准确的去祷告，并且祷告不管神是不是答应你，你都要把它当成神已经答应你，你站在这个地方就不要动了。哎，这个叫做有信心的祷告。
我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大的把握和这样的教导。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赵雍基啊，这样的书你早就把它扔出去了。
没错，
圣经里面从来没这样的教导，但是好多人还在迷信，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神特别启示的。
嗯，
啊，今天当然我自己不晓得，但是听你讲这个韩国人他们在中国设立相当多的神学院以及教会系统，再加上他们这个强硬的手腕来管辖，因此中国教会将来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
已经受他们影响了。
这些影响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影响？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发起一个反朝鲜运动，但是我觉得身为主的教会，主的仆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反思。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所接触到的到底是他的信心，还是一种韩国人的民族性？他到底这个是他的见证，是他的牺牲，是他的殉道，还是一种需要被对付的民族性？你得搞得清楚啊。
这个很值得思考。
是我们弄不清楚，我们世外桃源第一个节目就是什么是中国人，我们连什么是中国人都搞不清楚啊。怎么搞得清楚什么是韩国人？你可以不懂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韩国人，但是你应该懂什么是波阿斯，什么是拿俄米，什么是基督徒。圣经里讲得清清楚楚，不要让人随随便便把别的教训加进来，把别的榜样加在你和圣经之间，叫你去遵循他的榜样，你以为那是摆上，那是爱主，那是牺牲啊，其实把你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思想啊，如果有韩国的传道人你听得懂中国话，很多人很听得懂，那请你包容啊，我们不是不感恩，你们对中国人灵魂的关心呢，我们真是赶不上。
对，我们实在是为着主，为着你们感谢主。对
对，可是忠言逆耳，请你们想一想，韩国人有韩国作风，那个韩国作风拿到中国来，中国弟兄姐妹的感觉其实非常非常不好，你这样做并不造就我们。是不是？我们在乎的是彼此尊重，我们能够培育一块好田，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像外邦女子路德一样得到应有的照顾和优待。你看波阿斯跟他讲这句话，波阿斯就不见了，波阿斯从来不加入路德在小事情大事情上的决定，圣经从来没有赋给传道人这一类的权柄。 就是韩国弟兄非常非常讲究这一类的权柄，什么事情牧师没有来，你们不要随便讲，不要随便做，一定要透过我们的允许，你才能够办事。
非常管辖别人信心的事情。
对，对。那中国弟兄啊，好管辖，中国人好说话，知道吧？
嗯，
所以我才说嘛，简直要变成朝鲜殖民地的。好了，今天不能再讲下去了。主耶稣都要打我屁股了，我不能再讲了。
我们其实是对他们所做的啊，在主里的爱心还是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是非常敬佩。就是我们效法你们，就像保罗的话，不能超过圣经所记。
因
此有一些地方，当我们觉得你们的做法、你们的作风已经超过圣经所记的时候，请你们原谅，请你们放中国教会一马，给主一点信心，相信主在中国人中间可以做他自己的工。
我们尤其要知道，我们无论是啊在本地建教会也好，我们还是出去帮助别人建立教会也好，
对，
我们总是主的仆人。
对
啊，这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是要完全遵从主的话，我们对于神所讲的话我们需要要清楚啊。
对，
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在哪里都是仆人，我们给弟兄姐妹看出来的是我们是主的仆人，不是管理别人的人。在别人看来，一看见我们，我们就别人要知道，哦，这真是主的仆人，为首的做众人的奴仆啊。我们怎样去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帮助别人，而不是说认为我需要的我嫁给别人，
对，我认为对的。就像你们种田的人，
对，
像你的播种，你看说又种油菜又种麦又种稻子，你们种不种瓜的？
要种瓜呀，
丝瓜丝瓜，葫芦瓜葫芦瓜，西瓜西瓜，南瓜南瓜，对不对？
没错，
朝鲜瓜朝鲜瓜的样子，中国瓜中国瓜的样子吧。
嗯，
他如果是要爬架子，你看见他爬架子就给他搭架子嘛。
没错，
你不能硬要把中国瓜种出来是朝鲜样子，这不对的。
嗯，因为有的瓜是放在地上长的，有的瓜一定要牵扯藤架起来长的。
有的瓜是有腰身的，像葫芦瓜。
嗯，
有的腰是这种健康型，像西瓜是没有腰身的。你要硬把西瓜种成葫芦瓜，种不好的。
没错
啊，这不是一个好的园丁啊。
一个好的农民，你就是去看，不能是说一定的时候哈，每隔三天浇一次水，你不能这样做的啊。有的要多浇水，有的要少浇水。啊，这个是总要看田里的需要，看弟兄姐妹的需要。
对对对
啊，而不是说我认为他应该如此，他就必须要是如此。如果我们坚持要我们自己的意见强行加给他的话，这要是种地绝对是种不好的，没有收成的。
不过呢有一个例外，这你可能你也不晓得。
哦，你也是农民吗？
现在在韩国日本呢、有方的苹果。
哦，真的、哦、
你有看过日本种的大苹果，很大很大
啊，
像个小西瓜这么大。
它
现在种出来是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怎么种出来？把它外面削掉，
给它做了模型，让它去长成方的嘛。
啊、
哦，这个方苹果啊，有它的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
为什么？它运输好吧？
嘿嘿，你讲对了、运输好，在货架上冷藏啊，不占地方，
没有空余的地方在那里。
对。所以你看牛奶桶一定是方的，
对对对，
它省空间，它不会是圆的，对吧？
而且堆放平整，不容易倒塌。
哎，对对对，唯一的例外啊。
对不起，我这还是孤陋寡闻了。
是我最近才听说。
不过就算你这样哈、这个仍然是对谁方便啊？
对那个卖东西的方便。
对运输的人方便，对卖东西的方便，对种地的人并不方便。而且对树果子的本身啊，肯定是有强迫在里面。
那当然了，
主耶稣最后要收这个果子的时候，那主种的这个树是什么，树的生命是什么，我相信主就要什么果子。他并不是说照着我认为啊需要的是方苹果，我就主就是要方苹果。
对，
我相信主之所以设计有椭圆形的，有长的，有扁的，主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对，他是给亚当夏娃在园子里吃的，不是叫亚当夏娃到超市里去冷藏柜里面拿出来吃的，也不需要再运输过的，对吧？
对对对。
我们今天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我们认为一信了主之后，全世界基督徒是一个模样，
其实不尽然，
对，你看启示录里面讲到，在天上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大家都身穿白衣啊，他还能认出来，有的是这族，有的是那族。你怎么能说基督徒信主之后，通通应该是一个样子的朝鲜瓜或者方苹果呢？神把你生成中国人，生成朝鲜人，他有他的特色。
对，
神要用这个特色，是不是？我们对这个特色要尊重。
对，
你不能把中国人都变成朝鲜军队，那你试试看好了。
因为美国基督徒跟朝鲜基督徒很不一样。那我但愿国内的听众朋友，国内的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两个拿出来比一比，你就知道了。
对，
各有各的长处。对，你没办法在这些事情上不加以分辨，就照单全收，以为这个样子就是基督徒应有的样式，那你很可能错了。
我也盼望国内弟兄真的是好好在圣经上花功夫。我们虽然可能说美国人啊、日本人啊、韩国人啊，我们可能是看不出来，但至少圣经在这里讲到拿欧米、讲到波阿斯、讲到这些的标准，我们
是
非常清楚的。总算我们领受没有那么深，可是读过去之后留给我们的印象，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非常鲜明。好了，我们今天时间也到，那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吧。
好的，蒙哥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